Hello， 欢迎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要来聊的主题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寻常了。
哦，怎么说？
就是我们要谈谈如何教 AI 学会看垃圾。
看垃圾，哎，这个有意思。
对呀，你可能会想，垃圾有什么难看的？不就是些瓶瓶罐罐、废纸箱吗？但实际情况是，真实世界的回收厂，那简直是视觉混乱的大魔王。
确实，东西都压得扁扁的，脏兮兮的，很多还混在一起，有的被盖住一半。
没错，要让 AI 在这种环境下精准辨识，那个难度，真的超乎想象。
对，我们人眼很厉害嘛，随便瞄眼大概就知道啊，这个是压烂的可乐罐。那个是保特瓶，就算上面沾满了什么奇怪的污渍，或者被其他东西盖住一部分，通常还是分得出来。
嗯哼。
但对 AI 来说，这种混乱还有各种变化，就是它学习的一大，罩门。
真的，如果连看都看不懂，那后面什么自动分类啦、机器手臂去抓取啦，根本就不用谈了。
就是说啊，
没错。而我们今天深入探讨的基础呢，是来自 Maker Pro 网站上一篇由欧敏泉先生写的文章。标题蛮有趣的， AI 生成关键任务，打造一个完美的虚拟垃圾世界。
哇哦，虚拟垃圾世界，这标题听起来很有画面感，
对不对？他就点出了一个非常反直觉但又极具巧思的方法
啊。是什么方法？
就是说，与其在真实世界里很辛苦的去拍几万张垃圾照片，然后再请一堆人慢慢去标注，
那个标注真的很花功夫。
对，不如用 AI 创造一个几乎可以乱真的虚拟垃圾世界，然后用这个来训练 AI。
等等，用 AI 做假垃圾来训练 AI 看真垃圾，哎，这听起来有点像科幻片的设定，哎，
有点像，对吧？但它背后的逻辑其实非常务实哦，甚至可以说是解决了 AI 视觉领域一个存在很久的痛点。
好，那这个就有趣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一起来拆解这个概念，看看这个虚拟垃圾世界到底是怎么被打造出来的。它为什么能有效训练 AI？ 还有，这对 AI 处理复杂视觉任务，特别是像废弃物回收这种超级混乱的场景，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了解。所以要训练一个懂垃圾的 AI， 第一步竟然是先去打造完美的假垃圾。
没错，听起来是不是很妙？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首先呢，真实世界的垃圾资料到底难在哪里？
难处主要有两大方面了。第一，就是刚刚提到的形态万千，
变化很多。
对，真实世界的废弃物，你几乎找不到什么标准品。塑胶瓶可能被踩扁了，纸箱可能湿掉变形了，金属罐可能会生锈凹下去，电池搞不好半埋在土里或者被油污盖住。
这种视觉上的巨大差异，对需要从大量样本中学习规律的 AI 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
我可以想象，光是要拍到能涵盖所有这些变化的照片，听起来就是个超级大工程。
对啊，更别说还要处理这些照片，这样 AI 能学习，这就带到第二个难题了吧？
没错，这就是第二个也是更根本的难题，数据标注。
啊，标注。
对，训练 AI 模型不是光有图片就好，你得告诉 AI 图片里的什么是什么，在哪里。这就是影像标注。你想象一下，你拿到一张回收厂那种垃圾堆的照片，里面可能有十几二十种不同的东西，还互相叠在一起，有的只看得到一部分，
光想就头痛了。
然后你需要请人工拿着滑鼠，很辛苦的去框出每一个物件的精确边界，然后标上它的类别。这是 PET 塑胶瓶，这是铝罐，哎，这块是受潮的纸板。
哇，光是想象那个画面，我的眼睛就开始花了。这得花多少时间跟人力啊，而且感觉超容易出错的。
你完全说中了，人工标注非常耗时，很枯燥，而且重点是成本很高昂。在回收厂那种混乱的场景里，标注的难度和成本更是指数级上升。
哇，
更麻烦的是什么？ 就算你投入了大量资源，你也很难确保收集和标注的真实数据能够涵盖所有所谓的边缘案例。
边缘案例就是那些比较少见的状况。
对，就是那些不常见但确实会发生的情况。比方说某个特定品牌特定破损程度的瓶子，或者是在某种特殊光线下会反光的金属片。真实世界太复杂了，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卡车进来的垃圾会长什么样子。
好，所以真实数据又贵又难搞，而且可能还不够全面。 OK， 了解了。那文章提到的解方合成废弃物资料 Synthetic Waste Data， 这又是怎么回事？这听起来像是电脑做出来的假垃圾照片。
可以这么理解啦，核心概念就是与其那么费力地从混乱的真实世界去收集数据，不如在我们可以控制的数位环境中去生成数据。利用现在很进步的 3D 建模和渲染技术，在电脑里面创造出大量的各式各样的虚拟垃圾影像。
等等，用假的垃圾照片来训练 AI， 这样训练出来的 AI 真的能在真的垃圾堆里派上用场吗？听起来有点让人怀疑耶。
哎，这是个非常自然的问题。关键就是这些合成数据有几个可以说是杀手级的优势，是真实数据很难比得上的。
哦，愿闻其详。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自动标注。
自动标注。
对，你想想看，因为这些影像是电脑生成的嘛，系统在创造它们的那一刻就100%精确知道画面中每个虚拟物件是什么，它的 3D 位置在哪里，精确的边界在哪里，甚至是什么材质构成的。所以在生成影像的同时，系统就可以自动输出那种完美精确的标注资讯，例如语义分割图。
语义分割图那是就是那种会用不同颜色标示出影像中这些像素属于塑胶，那些属于金属，那些属于纸类等等。
了解。
或者直接输出边界框，就是直接框出每个物件的位置。
哇，如果标注是自动的，那不就等于直接绕过了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最痛苦最昂贵的环节？
没错。
文章提到这甚至可以减少超过 80% 的标注人力。哎，这听起来太惊人了，这根本是把最大的瓶颈给移除了。
正是如此，这完全改变了游戏规则。
嗯，
除了自动标注，合成数据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很轻易的去客制化和多样化。
客制化，你需要更多被压扁的铝罐，没问题，调整一下参数就好。你需要模拟下雨后湿透的纸箱在阴影下的样子，也可以做到。
哇，
那些在真实世界中你可能要等好几个月才能收集到几张照片的罕见边缘案例，在虚拟世界里你可以按你的需求大量的生成出来。目标就是让 AI 在这个我们可以控制的虚拟健身房里面先把各种可能遇到的情况都练过一遍。
好吧，自动标注加上几乎无限的多样性，听起来确实很吸引人。那具体是怎么打造出这些以假乱真的虚拟垃圾呢？文章里好像提到了一个实际的例子。
对，文章介绍了台南一家叫做 iRecO， 中文是宜科循环的一家永续科技新创公司。
iRecO，
他们就是这个技术的实践者。iRecO 的目标是开发一套 AI 回收系统，用电脑视觉取代人眼来辨识回收物的种类，然后再用机器手臂自动进行筛选分类。
哦，希望提高回收效率跟纯度。
对，没错。为了训练出能够胜任这么复杂任务的 AI 模型，他们就采用了 NVIDIA 公司提供的 Omniverse 平台。
NVIDIA Omniverse， 我听过这个，它是一个用来建立和协作 3D 虚拟世界的平台，对吧？
对。
所以 iRecO 就在 Omniverse 里面像盖一座数位城市一样盖了一个虚拟垃圾场。
哈哈，可以这么说啦，过程蛮有趣的。根据文章的描述，他们通常是从干净的 3D 数位模型开始。
干净的模型。
对， 这些模型的来源可能很多元，像是产品设计师用的那种 CAD 图档，或是用 3D 扫描器扫描真实物品得到的模型，也可能是从网络上的 3D 素材库下载的现成模型。
嗯哼，
你想象一下，一开始可能是一个全新的亮晶晶的宝特瓶，或是一个刚从模具拿出来的塑胶风扇外壳那样，
非常干净完美。但这跟回收厂里那些又脏又旧的东西差很多啊，要怎么把它们弄脏弄旧呢？
哎，这就是接下来的关键步骤了，也是展现技术实力的地方。他们会利用 Omniverse 平台里面整合的工具，比方说物理模拟引擎，像是 Physics 这个技术。
他们会被程式模拟从高处抛下来，互相碰撞，堆叠在一起，这样就会产生自然的凹陷变形。
哦，开始有点像了。然后呢，外观上的脏污破损要怎么处理？
这个就需要数位世界的化妆师和特效师上场了。利用平台提供的材质编辑和渲染功能，开发者可以为这些 3D 模型叠加上各种岁月痕迹。
嗯哼，
比方说添加裂痕、刮伤、锈斑、油污、水渍，甚至模拟标签贴纸翘起来或剥落的样子。
哇哦，
这些视觉效果可以透过像是材质层叠 MDL Materials、贴花 decals 或是置换贴图 displacement mapping 这些技术来达成，让物体表面看起来不再是完美光滑的。
所以不只是外形的改变，连表面的质感都可以量身定做。哎，
对，而且更进一步，物理模拟还能做到更多，比方说模拟玻璃瓶被敲碎之后碎片四散的状态，或是模拟金属罐被重压之后产生的不规则凹陷。
嗯，
甚至可以模拟灰尘因为重力很自然的沉降在物体表面不同位置的那种细微效果。
哇，连灰尘都要模拟啊。
对，这些基于物理定律的细节，就是让虚拟垃圾看起来更加真实可信的。
OK, 所以有了逼真的垃圾，但垃圾总得有个地方待着吧，它们出现的环境也很重要，对不对？
非常正确。真实世界的垃圾可能出现在不同的背景下嘛，光线条件也千变万化。
嗯，
这就要靠所谓的领域随机化 Domain Randomization 技术了。
领域随机化听起来有点专业。
这基本上就像是为 AI 打造一个变化无穷的训练场。开发团队可以在虚拟世界中设定不同的背景，可能是潮湿的地板啊，户外的柏油路啊，工厂的角落等等。
嗯哼，
然后在这个场景里随机的撒上各种刚刚做好的虚拟垃圾物件，塑胶瓶、铝罐、废纸板、电池等等，让它们很自然的堆叠在一起。
听起来像是故意把场景弄得很乱很多遍。
没错，就是要这样。而且不只是物件的摆放，连打光也要随机。
打光也要随机。
对，有时候是模拟大太阳下的那种强烈直射光，会产生很锐利的阴影。有时候是阴天那种散射的柔和光线，有时候甚至是模拟夜间工地的橘黄色探照灯。
哇，考虑的真周到哎！
还有摄影机拍摄的角度、距离、高度也都会随机变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确保 AI 在训练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千篇一律的画面，
嗯，
而是涵盖了各种光线、角度、背景、堆叠方式的组合。这样一来，即使一开始可能只有几十个干净的 3D 模型，透过这个流程就能衍生出成千上万种独一无二而且自带完美标注的训练影像。
了解。所以这种刻意制造的混乱到底能为 AI 训练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好处呢？
好处非常明显，首先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它彻底解决了标注的瓶颈，大幅降低了时间跟金钱成本。
对，
其次，它极大地提升了数据的多样性和可控性。你可以轻易生成那些在现实世界中难得一见、收集成本极高的边缘案例，确保 AI 的知识库够全面。
嗯哼。
第三，这也直接影响了训练的效率和最终的效果。
效果？所以用这种假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真的会比较厉害吗？
哎，这就是有趣的地方了。在实务上，很多团队发现最佳策略其实是混合训练。
混合训练？
对，就是说先用大量的多样化的合成数据对 AI 模型进行可以说是通识教育吧。
让他快速学习辨识各种物件的基本特征，还有应对各种变化的能力。然后呢，再用相对少量，但是经过精心挑选和标注的真实世界影像，对模型进行精修，或者我们叫它微调 （fine tuning）。
哦，像是一种先打好基础，再针对性强化的概念。
对，可以这么说，很像 AI 先在虚拟世界读完了大学，掌握了基础知识。
嗯哼。
然后呢，再到真实世界的研究所进行深造，专门去攻克特定的难题。
了解。
研究和实践都表明，比起完全只用真实数据，通常量不够大，多样性不足，而且标注成本又高，这种合成数据为主，真实数据为辅的混合方法，往往能让 AI 模型更快地达到理想的辨识准确率，而且它对真实数据量的需求也大大降低了。
哎，这听起来形成了一个蛮有效率的循环哦。
的确是，你可以想象一个生成、训练、评估、再生成这样的迭代循环。
嗯。
AI 在训练和测试中，如果遇到辨识不好的情况，比方说它老是认错某种特定角度压扁的罐子，
嗯哼，
那开发者就可以回头去虚拟世界里，针对性的生成更多这种情况的数据，来加强 AI 的学习。
哦，
这就让 AI 和虚拟世界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彼此促进，共同进化。
所以绕了一大圈，这些在电脑里被创造出来，可能从来没有在现实世界存在过的虚拟塑胶瓶和废纸箱，
对，
他们最终的目标还是要让 AI 能够理解和处理我们这个混乱的真实世界。
正是如此，这些完美的假垃圾最终的价值就体现在提升了真实世界回收厂里那些自动分拣机器人的眼睛和手臂的判断力与效率。
嗯，
这其实也代表了 AI 发展上一个蛮重要的转变。
哦，什么样的转变？
就是说，我们训练 AI 的方式正在从过去比较被动的去收集世界上的影像，转变为主动的去创造能够代表世界的影像。为了让 AI 更快更深入地理解现实，我们开始打造一个个为它量身定做的数位现实。
哇，这确实是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从观察世界到创造世界来理解世界。
所以你看，这次的探讨就揭示了一个相当聪明的策略，对吧？
嗯。
当你面对像废弃物回收这种数据本身就极度混乱、变化多端，而且标注成本又高得吓人的难题时，传统那种收集真实数据的方法可能事倍功半。这时候转换一下思路，去创造一个我们可以控制、很多样，而且还自带标注的虚拟世界，反而可能成为训练出强大 AI 的一条更有效的路径。
Aracle 和 NVIDIA Omniverse 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吗？合成数据不仅可行，而且在效率和成本上都非常有效。回头看那个自动标注的能力，真的是改变游戏规则的关键呢。
没错。
它几乎是以一指之力移除了传统 AI 视觉训练流程里面那个最大也最花钱的障碍。
的确如此。那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嗯？
下次当你看到或听到 AI 在执行一些复杂的视觉任务时，不管是无人驾驶车在辨识路况啦，医疗 AI 在判读影像，还是工厂里的机器人在做品质检测，你都可以想一想，他所学习到的经验有多少是来自对真实世界的直接观察，又有多少是来自像我们今天讨论的这种精心打造的虚拟教室。
哎，这个想法很有趣哎。
是，这其实也点出了 AI 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就是模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正在加速变得模糊。
这其实是个值得我们持续关注的变化。我们教会机器看世界的方式本身就在经历一场革命。
最后，我想留下一个更进一步的思考点，让你带回去琢磨一下。
好啊。
这项技术的核心在于生成能代表现实的数据，对吧？如果我们可以为垃圾这么混乱的东西创造一个几乎可以乱真的虚拟世界来训练 AI， 那你想想看，这套方法还能应用在哪些其他的领域？
哦，哪些领域呢？
那些同样具有极高复杂度、数据很难取得、标注成本极高，甚至在真实世界中进行实验可能带有风险或伦理争议的领域，比方说罕见疾病的影像诊断、危险灾害的应变模拟，或者是需要高度技巧的外科手术训练。
好像都可以耶。
是不是？ 未来要让 AI 真正理解并且融入我们的世界，我们人类自己得先变成更厉害的虚拟世界建筑师呢？
哇，
这个问题就留给你继续思考了。